宅青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御宅文青商谈所，我是主持人嘎啦西皮 aka 嘎啦。宅青们大家好，我们来到了2024年，今年是龙年哦，祝大家龙年行大运。经过了一个年假，不知道大家过得怎么样呢？是跟着家人一起出去玩，然后还是去踏踏青走春呢？刚刚我呢在年假的时候呢，非常来去匆匆的来到了日本京都，这次是家族旅游啦，所以呢今天就想要花一点时间来跟大家分享我在京都的所见所闻。今天呢我们这一集呢也有一位特别来宾，这位呢就是大家的好朋友花花，他同样呢也有到京都旅行的经验，所以呢我们两位女子呢将在这一集跟大家分享我们怎么带家人出国的。
嗨，宅青们大家好，我是花花。不是，我觉得你刚刚那个 hashtag 或 hashtag 在带家人如何出游这件事情
太长了吗？还是你觉得这个 hashtag 不太妥？
我觉得不会，我觉得带长辈们出游，我觉得应该算是当今就是我们这个世代或者是我们这个年龄层会遇到的一个问题。我觉得会是这样啦，因为我身边其实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困扰，就是说都会有一天突然间说，哎，怎么办？我妈或者是我爸跟我说，他想要家族旅游，想要出国。然后我说，哦，真的吗？然后但他就附带一句说，可是其实我跟我爸妈感情没有很好。
这个是重点，就是引号，就是关系不好。
Yeah， 然后就很尴尬，就是你要怎么带他们去玩？然后过程当中要怎么样去说服或者是行前教育父母们，就是自由行或自助行就是这样。对，
没错。因为如果你去 PTT 爬文啊，通常你会得到的结论就是不要带他们自由行，跟团就好了。
对，就是花钱消灾，你就把它
消灾，
你就花多一点钱送他们去旅行社。认真。可是其实我这一两年带我家人去出国玩，其实我发现他们是可以教育的，他们不是到完全无法沟通，但是就是当然我相信有一部分父母真的不太能沟通，但我觉得 that's okay， 但撇除那一部分无法沟通的父母之外呢，我觉得父母们还是可以，长辈们是可以沟通的啦。对，然后只要让他们有一次的震撼教育之后，就是他们下次就会乖了。
对， 我有这种感觉。因为一开始其实我爸跟我妈想要出国这件事情他们讲很久了，然后我妈也是觉得怕麻烦，她就说啊，不然我们就跟之前去北海道一样就跟团就好了。因为我这个人实在非常的不喜欢跟团，就我没有办法掌握时间，因为我有时候会在自己喜欢的景点会待得特别久，然后有些很无聊的景点我可能就会比较想要快点离开。对，我就想享受那种自由行所谓自由的感觉，所以这次我就下定决心跟我爸妈说我想要自由行，不然我就来规划行程，然后你们当金主，然后跟着我走。当我把这件事情告诉我的表弟妹的时候，他们非常的震惊，他们就说如果是他们的话，他们就直接付钱然后让两老出去玩就好了。然后我表妹还说啊，那不然姐我就把那个跟团的钱给你，然后你带顺便一起带我爸妈一起出国。我就说我没有办法 handle 四个人哦，你们自己处理。
四个人我觉得 loading 太大了。
对，因为你光自己家的长辈handle 起来都会有点困难了，还要去 handle 别人家的长辈，
其实蛮累的。
对，如果你跟他没有到那么熟的话会比较辛苦。
对，而且因为之前我觉得我家的状况会还好，原因是因为我阿姨们其实都还蛮就是思想上都还蛮年轻的，就其实跟我们就是可以打屁聊天这样子。对，所以其实我之前出国到后面学会的方式就是我一定抓着我阿姨们一起去，然后我阿姨就可以克制我妈。
这是一个方法，就是用他们平辈来带你的父母。
对对对，然后其实这样子就压力会小很多。而且其实我觉得带长辈出游，其实他们是渴望跟小朋友跟我们跟小孩
互动的、
然后是会渴望跟我们可以出国去看看的。对，因为其实之前我第一次带我妈出游的时候， 我记得也是去日本，然后那时候是去东京，然后那一次呢就是我们没有行前教育，所以那一次就是我妈走路到暴怒，她说、嗯、我只是出来玩为什么这么累，然后之后就是我跟我阿姨用非常冷漠的眼神看着她，跟她说自由行就是一直走路，如果你没办法的话那以后就跟团。
嗯，长辈们他们体力毕竟有限嘛，所以我们有时候还要思考到他们的体力啦，例如说你排景点如果排太密或者是比较少厕所的景点的话他们会比较辛苦。
对，可是你知道有时候自由行有趣的地方就在于说你有时候会不容易下错站。
哦，对啊，没错，
然后那个站可能距离你原本目的地很远，他、嗯、可能走路要差不多30分钟或干嘛的。那其实这个时候就是，如果是我自己，就会衡量说，哎，这路上好像还有很多就是那种小吃店或什么，那我们就慢慢塞过去。反正在日本，你也就是也没有干嘛，嗯、你也是来这边逛一逛的。对，那你就是慢慢晃过去。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其实如果没有就是对于长辈们会觉得说，啊，什么？为什么我突然间要走那么多路？那我到底到了没？我好累哦，我们不可以坐下来休息吗？对，然后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来回拉扯的过程，
小抱怨啦。
对，
他们会有小抱怨。
对，但其实就是我觉得出来玩了几次之后，我妈妈就可以接受这件事情，对，她开始慢慢可以享受这个乐趣。但当然还是走太久她还是会生气，她还是会说就是到底到了没
就还是要啧一声啊。
对，还是要
以示抗议。
对，没错。
对，
我也蛮好奇刚刚这一次带爸妈去东、欸、京都的时候有遇到就这样类似的问题吗？还是说就是嘎爸嘎妈都非常的 peace？
毕竟我跟我爸妈相处了30几年了，然后那时候也是觉得说他们的脾气也没有到非常的好，可是我光是在国内旅游，因为国内旅游我爸跟我妈都是开车嘛，
对，
他们每次开车都开很长的车，尤其是我妈她每次要避开塞车的时段，所以她基本上都会在连假可能半夜就出门，然后开夜车杀去南部、哦、所以其实他们有时候也是蛮疯的啦，所以我在国内我就是搭他们的车就是担任一个睡觉的角色，我就是一直睡觉，然后
是一个幸福的角色。
对，就是可是在车上睡的也不是很好，但是就是到了然后就开始玩，然后他们负责开车，他们就轮流开，所以他们也习惯就是这种旅行的方式，他们可能也没有说一定要住那种五星级的旅馆啊饭店什么的、嗯、所以我觉得在旅程的安排规划他们是没什么意见的。就是比较有趣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在第一天的晚上呢、因为我们是、大年初一飞出去，原本我一直说服我爸说要不要我们除夕就出去，只是因为我爸比较传统，他就是希望、除夕夜就是大家还是待在家里吃饭这样子，我说好吧，那我们就大年初一出去，然后飞出去，因为我们是 晚上的飞机，然后其实最后一天是早上回来，所以我们待在日本的时间非常的短，然后又刚好我们第一天遇到了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的班机 delay。 我们出海关的时候呢，在关西国际机场，我们出海关的时候呢其实已经接近了半夜12点，而且 那一天晚上真的很冷，
哇，错过末班车耶。
对，那时候我们就很赶，因为晚上的关西国际机场其实很暗，超黑、
哦、很暗。
对，然后又很冷，那时候应该是0度左右，
而且因为你在联航，联航的那个航站其实
很远
很远很偏，所以基本上他为了省电，所以他都会把那边的灯关到最小。
对对对对对，因为联航的话它是在二航下嘛，然后如果你要搭例如说南海电铁或是 JR 的话，你基本上就要到一航下，所以那时候晚上我们就是哇寒风刺骨在外面，就是问日本人说哎、欸，我们要去南海电铁要怎么去，然后他们也一脸困扰，他就说哦，你可能要搭接驳车，然后我想说啊，接驳车在哪边，然后整个很慌张，然后在路上刚好遇到了一对台湾情侣，他们应该是跟我们一样同一个班机的，然后呢我们就讲就是协商了一下，就说然后我们就终于找到 shuttle bus， 就是接驳车，然后到了一航下，然后看到了他的铁卷门关下来了，然后我头还伸进去铁卷门里面问说请问还有车吗，他就说没有，已经没有车了，那个列车长就说没有车了，
哇，
我就啊完蛋了，然后我还顺便问他说那请问还有公车吗，然后他就一脸困扰，他就说欸、其实我不知道，你要不要去底下的公车站看看，
但我记得其实是有夜间巴士的，
我们那时候也以为有，所以我们又5个人拎着行李、嗯、然后杀下去公车站， 然后那个时候又出现了两个好像也是同班级的香港妹子，然后他们也是一点不知所措。然后呢，我们就看到那个公车站也是全暗的，我们想说啊，真的完蛋了，已经，哎，难道只能搭计程车了吗？所以呢，我们又拎着行李，就是跑去计程车那边问。
嗯，
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搭过日本计程车，就我听说日本计程车是真的很贵。不过我们还是鼓起勇气想说看我们五个人如果分的话会不会比较便宜一点点，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一整排的计程车的排队，他们就正在排队在等接客，我们就看到一台比较大的计程车了，我就去询问，问他说哎，我们五个人如果要到南波站的话大概多少钱，他就说哎，我们这边的规定是你要先从第一辆车开始问，
对对
对，他们的规矩非常的严谨，所以我们又跑到队伍最前面呢，看到了一辆计程车，然后我就跟那个计程车司机开始日文协商，然后我就问他说哎，我们有五个人，我们要去南波站的话就是大概多少钱，然后他第一个先跟我讲说他们一台车最多只能塞四个人，他们有规定，这是严谨的规定，所以我们一定要拆成，对对对、一定要拆成三二、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啊，那这样子可能那个车费应该蛮可观的，然后他后来就跟我说如果要到南波站的话市中心的话要24000日元，我就想说哇塞，因为那时候已经凌晨一点了，然后其实地铁5:30开，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是开始在讨论这件事情、然后后来最后我们还是得到共识啊，就是还是决定就是待在关西国际机场里面就找地方睡觉，对，因为我们那时候已经是完全没有办法了，我们问了机场里面的胶囊旅馆，然后也问了网咖，是完全没有位置的，你就光看到胶囊旅馆外面已经开始在睡了，你就知道那里面已经客满了，对，所以第一天我们其实是先在关西国际机场过夜，我们是在他那边有个大广场的 Lawson、对 Lawson 外面的那个石质的椅子那边睡觉，
因为我曾经也在那边睡过一晚，
你不觉得那椅子超冰的吗？
那边很冰啊，但是没有办法，对啊，因为我那个时候也是类似事情，但是我那个比较扯，我那时候哎，那个时候香草航空还开着，我们那时候坐香草航空、那时候我还记得是我大学的毕业旅行，跟我一群好朋友的毕业旅行，
好嗨哦，
很嗨，我们也是坐红眼，然后就快快乐乐出海关、然后要等着搭飞机，那个时候已经12点多，所以其实我们抵达台湾大概是凌晨两三点这样，我们已经在等飞机了，结果呢突然间广播说不好意思，由于那个飞机引擎故障，所以我们无法起飞。
哦，那你们后来是直接睡在那边睡多久？
我们直接就是我们因为说香港，因为联航基本上的原则就是早上一班，晚上一班，所以我们只能等
晚上
隔天晚上的那一班。哦、所以简单说，我们又再多滞留在关西机场一天这样子。对，我们让他们睡了一天这样子。超惨，而且也是一样，那时候也是一样，就是没有任何的胶囊旅馆有空位，而且我们那时候是6-7个女生，所以其实也很难卡那种胶囊旅馆。
哦，
对，因为他们可能只剩下一个或是两个位置。
对，
那也其实很尴尬。
对，所以就是一起睡在那边。
在机场。
对，我那时候就有点自嘲，就说哇，我第一次带父母出国就带他们住机场，
没事没事，你看旁边转机人都在陪你一起睡机场啊，对不
对？
对
啊，就大家都卡了超好的，就是各式各样的睡姿都有，
对啊对啊，
很有趣，对啊。然后我们是早上5:30，然后就看着日出，然后搭着首班的 JR， 然后来到了南波。因为我第一天我是订那个 Airbnb， 对的，所以我们后来还是有在 Airbnb 大概睡了3个多小时，然后再出发前往京都，也是一个还蛮特别的一个回忆啦。
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啊。
对啊，
就跟我那个时候差点要飞到东京那一次一样啊，
大雪纷飞的那一天晚上。
哦、对、因为我2023年就是刚好嘎啦是今年年初带家人出去京都嘛，
对。
然后我是2023年年初的时候带我家人去，也是大阪京都玩。我那个时候就是非常的巧，我碰到了 一年十年一遇的大雪，大阪下大雪。然后呢，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在，我还很有记忆点呢。那个时候我在空中在关西机场盘旋了近半个小时，然后中间机长，我那时候做日航，我跟你说认真。好想要做，好想做日航，要不然我可能就已经被取消班机了。
哇！
对，那时候日航的那个机长就我在说，我们会尝试降落，但是由于风雪太大，我们真的没有办法保证可以安全降落。那时候我想说什么意思？然后当我感觉他要下去，然后又上来的时候，我就整个人愣住，想说现在是不可以下去的意思吗？现在到底怎么样？然后那个时候他就在空中再度盘旋第二次的时候呢，他就在广播说啊，风雪太大了，所以他直接说 ikinai。 我说所以呢，他说那我们有可能要飞到东京。我想说我飞到东京，天哪，而且现在大雪，所以 JR 应该也没办法，也停驶，我要怎么到？
对啊，你们要睡哪里啊？
对，我要睡哪里？那时候我就整个很紧张，然后我妈那个时候就一直在问说他在说什么，他在说什么。我说嘘，我现在在思考，然后我在跟我阿姨们讨论说怎么办。她刚刚说她如果没有办法降落，我们就要飞去京都了，她不会去东京了这样子。她说这样很好，我说才不好了，你知道现在下大雪，JR基本上停驶吗？我们根本没办法到大阪哎。她说那怎么办？我说怎么办？我希望她可以，我希望她可以迫降。
爱的迫降，
爱的迫降。那个时候认真，机长最后一次尝试，她说我们尝试最后一次的降落，如果不行，我们真的要飞到那个京都这样，东京这样。我说好，然后我想说好，我们就相信机长。于是我们就在大雪狂风暴雪之下呢，强迫降落，真是迫降。而且我还记得，就是他降落那一刻，我们还被风真的太大吹到，就要滑出去再滑回来，
好恐怖哦，差点空难呢、欸，
差点空难，超可怕，就是一个很大的撇链，就是要撇出去再撇回来。然后我们整架飞机的人都是在那边抓着那个握把，然后很紧张，
一定的、啊，
超可怕的。因为那个时候降落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一个乱流的状况，然后整天在上上下下，然后下来的时候还大撇裂。我们想说，
对啊，
裂死裂死，
因为很滑吧，
很滑，应该是很滑、啊。然后风又很大，雪也很大，这样。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机长一说我们成功着 landing 之后，我们机舱所有人在吹口哨跟欢呼，
你在那边鼓掌，一定起立鼓掌啊！
真的就是鼓掌哎、欸！我那时候真的是记忆犹新，我那时候真的是吓烂哎！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坐飞机永远都会遇到这种事情，有点不太好。因为我去年香港也是啊，我碰到那个、欸、大雷电哎、欸，就是天空也在打雷。没有，
那你也是天气之子哦。
我觉得是啊，就是真的去年真的坐飞机都遇到这种事情、欸、然后我去新加坡也是啊，也哦对，新加坡也是一个 家人旅游。我在新加坡就是上空遇到乱流啊，我想
你是天气之子，或是那个 X 战警里面的那个风暴女。
我真的是想说，哎，怎么会这样？去年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蛮有趣的，我觉得这些都是旅行里面难以忘怀的一个记忆，就是你回国之后你有很多事情可以跟别人分享。
对啊，而且那时候我还跟身边的人说、哦、我跟你说我在大阪遇到大雪，所有人就是大阪大雪怎么可能，我说十年一遇。
对，十年一遇，被你遇到了，恭喜你，
谢谢。怎么可能，十年一遇。
对啊，不过这次的话，我爸跟我妈是没有说什么啦，就他们就觉得出来玩就遇到这种小插曲，那就算了。
哎、欸，你爸妈很好讲话哎、欸。
因为他们烦的地方是在其他地方，
例如说，
就是我爸跟我妈都喜欢问一些奇怪的问题，会让我瞬间神经断线的问题，例如说，因为这次行程
是有点冒犯吗？
就很冒犯啊。就其实因为这次的行程全部都是我找资料啊，什么去查资料，然后订车票什么都是我去弄嘛，因为他们两老就是语言不通，然后他们只出钱。对，然后他们有时候会开始卤我一些事情，例如说我妈就会卤说我一定要去这个地方，我要去那个地方，可是这两个地方明明就是不同方向的。
你说天南地北吗？
对，然后还有最好笑的是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去逛旅展，然后呢，我爸一直搞不清楚东京跟京都谁是谁，然后呢，他就一直以为我们要去东京。我刚说我们要去京都，然后他还好他有买对那个旅游书，他就很坚持要买旅游书。
哇， 好老派、
很
old school 的一个做法哎、欸。
对，然后呢，他们买了，然后他们也没有把那个里面的知识吸收进去。我不知道他们还带了书去，但是他们也没在看。我想问你，为什么要带一本书不看，然后占空间？
对啊，
然后到现场，就是到了关西，到大阪的时候，我们要去梅田领那个关西周游券、三日券。我那时候已经订好三张了，然后那时候我就在跟柜台的姐姐聊天、嗯、就是问他们这附近有没有必推的道地美食、嗯、然后那时候我妈就一直在那边撸我，她就说哎、欸，关西周游券三日券没用完可以退费吗？然后我就说不行，然后呢不然就是他们会一直叫我去问日本人说哎、欸，你去问他哪边好吃的啊，你快去问啊，类似这种问题。然后呢我爸是会仗着他觉得日本人听不懂我们在讲什么，所以他会一直去说为什么日本人要染金头发，为什么他要穿全身黑色。
嗯，台湾人也有这样啊。
对，然后呢我想说我那时候就是有点压起来，我就跟他说你不要跟某些老人一样一直批评年轻人。然后那时候我爸就有点吓到，他就不讲话。
啊，他们问这些问题我真的是嗯，要是我真的没有办法回答、欸、
就我已经没有要回答意思，因为我要找路很忙。
对啊，
对，所以就让他们自己去聊天就好了。
我觉得嗯，可能是因为我每次就是出国之后，就是因为都是我操办嘛，就顶多再加一个我妹，就我们两姐妹操办这样，所以每次只要就是遇到找路哦，偏偏我们家方向感最好就是我跟我妈，但我妈出国就没用了，所以就只剩下我，然后他们不敢惹我，对，就在仗着这一点，所以他们不太敢惹我。只要开始找路，或者是开始进行这种就是地陪模式的时候呢，他们就会乖，
安静，不要吵我。
对，
我那时候也是这么觉得的。不过老实说，在这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京都的交通是非常方便的，
哦、真的，真的，真的，
对。
而且他们的路线规划非常的清楚，我觉得唯一的缺点就是因为他们真的是太整齐了，所以你每次走到某一个巷子的时候，你会有点搞不清楚，说哎、欸，这条巷子我是不是走过？
对，就长得一样。
对，就因为它长得太像了。对
对，因为毕竟京都它是千年古都嘛。
是。
对啊，它其实一开始在规划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比较偏向那种棋盘式的建筑。
对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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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后它，例如说我们住在乌丸站附近嘛，嗯、那边其实就是一个蛮大的一个闹区，所以你无论是往左往右，其实都可以到他们的名胜古迹的店、嗯。然后，虽然京都的地下铁没有像东京那么的多，然后那么的复杂，我是觉得这样也好啦，因为你搭公车其实就可以到你想到的地方了。
哦、对，就是我觉得京都它的交通方式啊会更加多元一点，就是不是那么单纯仰赖地铁这件事情，就是在京都其实你可以就京都跟公车搭配起来，还有那个电缆的那个很可爱的那个车，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搭，就它上面有一个电线，然后
我没有搭到那个缆车。
对对对，就是这些东西这些车搭配起来其实会蛮有趣蛮好玩的，这也是我很喜欢京都的地方。 对，
我这次到京都我是真的有感觉，是觉得他那边的都市规划的非常的整齐，因为我就先在大阪待了半天，然后再到京都嘛，就是其实大阪跟京都他们都是关西区很重要的都市，不过这两个都市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情，
完全不一样。
对，因为我去大阪应该也是十几年前去了，
嗯，
但是我其实也蛮喜欢大阪这个都市的，因为它带给我的是一种很华丽然后很有活力的一个都市。例如说如果大家有玩人中之龙的话，就一定会对大阪有印象，那是因为人中之龙里面有一个都市，有个城市叫做苍天窟，它就是模仿道顿窟、然后做成的一个都市。然后呢它里面就有很多特有的大阪文化，例如说像是道乐螃蟹，例如说像是那个古里科的那个跑跑人，然后还有例如说像新斋桥，然后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很好笑的是它里面也会有对日本 大阪欧巴桑的一个刻板印象，就是我就是人中之龙里面有个 NPC 的角色，他叫月子，他就是穿着豹纹上衣，然后染着紫色卷卷头的欧巴桑，
很吓趴欸。
对，然后我之前有问过大阪人说为什么就是日本的欧巴桑就喜欢穿豹纹，然后他就说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这样子很慈优异，就是很强
很强吗，慈优
他们喜欢看起来很强的感觉。对，所以去大阪的时候我有看到一个小商店他卖的那个吊饰，
像 Aniki 的那种感觉，
对，他们就卖了一个吊饰，就是日本欧巴桑的吊饰。
OK， 酷哦，
大阪的欧巴桑就是长这个样子，我就觉得很酷很可爱。
欸，我还没有认真看过这些小东西，因为其实我去大阪，但是我对大阪记忆点其实没有到很深欸。
你可能就直接去京都了吧。
嗯，一来是这样，然后再来是大阪其实我基本上就会去环球。
哦，对啊，
对，大阪就是会去环球，然后环球其实基本上就耗掉你一天到两天的时间，然后再来就是新斋桥啊、道顿窟啊什么的。对，然后啊，再来就黑门市场。对，就这几个去逛一逛。其实因为我那时候也是五六天的行程吧，那其实这四个点其实就够你逛的了。对，然后再来就吃，就是吃吃喝喝啊，到处玩啊。对，我们还塞一天去京都啦。对，我还有塞一天去京都，当天来回。
嗯，我觉得如果你没有要特地去环球的话，其实可能大阪你就可能排个两天，我觉得。
哦，我还有去通天阁，我想到了，
两天或三天。差不多，
我觉得差不多。嗯，然后重点的一些景点可以先去，然后再开始慢慢细摸，就是小的那种就是神秘景点之类的。我自己会喜欢这样子啊。
对啊
对啊，
因为大阪的印象就是很热闹嘛，然后
是
还有一个重点是其实大阪人他在整个关西圈他的个性是比较开朗的。
欸，
这个是日本人自己讲的，他甚至也有台湾人会觉得大阪人跟台湾人很像。
哦，其实有一点欸，我认真觉得其实我觉得在大阪跟在台湾还蛮接近，
就连他们那个搭地铁站的方向也是跟台湾一样。
对啊对啊对啊。嗯，所以我就觉得莫名的有亲切感。但是我跟你说过，我之前就是第一次去大阪的时候遇到一些怪人，所以我就对于大阪有一些不太好。
哦，你好像有讲过。
对对对，就是我，
所以你不是对大阪的印象没那么好。
对，就是我遇到怪人是会有一些，就会有阿姨就是拿着手机然后开始对我还有我朋友开始录影，然后讲一些就是我觉得不是很礼貌的日文。
哦，
嗯，
这样不太好，就有点歧视吧。
我觉得他在歧视，他就有点像是说你看就是这群外来人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对，然后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发生什么事。
对，因为我们是早上，因为我们刚刚不是搭5:30的那个车然后要去南波嘛。
嗯，
然后到南波，因为我们的住的 Airbnb 在新斋桥附近，道顿窟附近。然后呢我们就走到道顿窟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天刚亮，那时候是，嗯，我们那时候有看到日出。哦，在列车上看到日出，然后到那边就是天刚亮，然后就看到就是染着蓝色头发的那个日本的辣妹然后喝醉酒在那边胡言乱语。
Oh my god， 好刺激哦。
然后那时候我爸也觉得这跟他想象的日本不太一样，所以我就觉得，嗯，可能在每个地方可能怪人都
多少都会
有
啦。
都有都有，
就是有没有遇到的问题而已。
对，然后大阪的话我也是蛮推荐，如果大家如果喜欢搞笑艺人的话也可以去他们的吉本兴业的商店看看，就里面有卖很多搞笑艺人他们自己出的周边。对，要不是因为我日文不好，我也想要去里面然后看他们的现场漫才表演。
你日文还算不好吗？那我这个怎么办？掉渣。
我的梦想一直都是我希望我日文是可以好到有办法进去看他们的漫才，或者是去看他们的歌舞伎或者是落语。嗯，就他们的那种传统的表演形式。
哦，这个门槛有点高。欸，
超级高。
对啊，
那不只要日文好，你还要了解它里面的脉
络
跟文化。对，这只是我的一个梦想啦。所以我们从大阪到京都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哇，这是完全不同的世界耶。
对啊
对
啊
对
啊，
对
对，完全不一样。
对啊，因为京都它给我的感觉，其实京都它是一个很现代化的都市，虽然它里面有很多那种千年的古迹，例如说 可能大家常去的清水寺、金阁寺，
就是三年版、二年版那一块，其实基本上都是保留古迹保留地。
对对对对，都是那种世界级的，
对对对对，
世界遗产的那种等级了啦。对，不过它的市中心原来是非常偶像类，很流行
哦，对，
很金碧辉煌的，
它就是现代跟古代非常兼容的一个地方。
对，而且你光是看到他们那个人行道，例如说像那个河原町那边、
啊、
或者是四条啊五条那边、其实就那个人行道就是做的非常的整齐，而且他那个灯也挂的都非常的漂亮，旁边就是那种高级的百货公司，
是是是，
对，所以那时候你就会觉得哦，这个都市真的是规划的很好。所以我那时候每次去京都之前，我脑中就会一直浮现日本人对京都的一个看法。我之前看过一个梗图很好笑，就是他就是画三个格子，
嗯，
然后呢他就第一格他说大阪人，他说第一个是大阪人的外表是那种看起来很凶恶的罗汉，但是内心是个菩萨、然后呢京都人呢，第二个是京都人呢、外表是菩萨，内心是恐怖的罗汉然后第三个奈良人呢，然后都是菩萨跟菩萨
一致一致，
对，然后我就觉得，所以我每次只要到京都，我内心就觉得哇，京都人会不会很难搞，就是天容人啊什么的。
我觉得不会耶，
对，
就是他们的分界抓得很清楚，
对对对对，然后就认为你是外国人啊
对，那他们就会很客气，
他们非常非常的客气。就我们在这次旅行又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第二天去蓝山，
嗯，
我们那时候逛蓝山逛了四个多小时，就其实蛮累的，但是
那时候我还夸奖嘎拉说他很厉害，
对，但是我觉得蓝山很漂亮，
它很漂亮，然后是非常适合就是在那边慢慢走啊，然后可能踏青的一个地点，
对，而且会很推荐大家可以秋天去，因为可以看到
红
叶，对，就是那边是一个很宽广然后很适合步行的一个地方，
而且那边空气品质很好，
对，空气品质非
常
的好。然后边我们也有去参观天龙寺，就天龙寺也是非常大很庄严的一个
大佛寺，哎，是佛吗？
它算是，我不确定耶，因为我在里面没有看，
那应该不是佛，
对，但它就是天龙寺，
对
对，然后那边还有那个竹林嘛，
嗯，
就其实都是观光客会去的地方。然后因为我们去蓝山逛了四个多小时蛮累，但是我下午还是想要去金阁寺，因为如果你要从蓝山到金阁的话，其实你可以搭蓝电、
啊、
或者是搭 JR，
对对对，
然后我后来选择搭蓝电、
嗯、
对，因为想说蓝电是一个比较复古的 车厢嘛，我想要看那种不同的车种，
嗯，
所以呢我们就到了蓝电的电车站，然后就发现到说哎，那个电车站它没有闸口也没有可以付钱的地方，然后我那时候就是满脑子问号，我想说那我要在哪边付钱，它就长得很像以前台中的 BRT， 但是把那个闸门
全部拉掉
拉掉的样子、
okay.
对，然后那时候就想说这是我要怎么样搭车跟付钱、啊、我在那边看告示牌，它就是有跟你说你可以用什么卡什么卡什么卡、uh-huh. 但是我没有，我那时候看不太懂它到底要在哪边用现金付款，月台上面就坐了一个伯伯，对，然后我妈就说、啊、那你就问那个伯伯啊，就问说我们要在哪边付款，然后我就有点不太想，因为我想说那个伯伯看起来就是不会讲英文，然后我妈就说你不是会讲日文吗，我跟她说我日文不好啊，然后我妈还是逼我去跟伯伯对话，我就那时候就是还是先すみません先开头，就假装洋片一下日文就会以为我会讲日文，
没有这很合理吧，因为我去我也先这样啊啊のすみません，
然后他们就以为你会讲日文，然后后来发现
完蛋了完全不行，
对，就发现哎、欸，还是用英文，我后来用很憋脚的日文就是稍微跟他传达我想要干嘛，然后他一听就知道我是外国人、所以他那时候就说哦，我会讲英文你可以跟我讲英文，然后我就说啊，没有想到在这边遇到了一个会讲英文的伯伯，我唯一能用英文对话的人竟然是一个日本的阿伯，然后我就觉得很开心，对，然后他人非常非常的好，然后他就跟我讲了，就说哦，就其实你就出站在付钱就好，然后我们就一起搭车，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们要去金阁寺，所以我们必须要在那个北野白眉町站下车， 他就我就拿那个地图给他看，然后他就说，然后我又问他一些问题，就是关于要怎么走的问题，然后他就说哦，那不然其实我也是同一个方向，然后不然我就带你们，我再跟你们说你们要在哪里下车，就人非常非常的好，然后也非常的有礼貌。然后后来就是因为他就问我哪里来的嘛，我就跟他说我台湾来的，然后他没有去过台湾，所以我就跟他稍微介绍了一下就是台湾啊，就说以后有机会可以来啊。然后他也跟我分享了一下说他以前就是在京都立命馆大学念书，然后有在美国那边有当交换学生两个月，对，所以他英文才有办法用英文跟我沟通。对，那时候就觉得哇，就是觉得啊，京都人好好，他没有马上跑走，我很感动。
我觉得现在应该不至于到跑走啦，
可能我记得十几年前的话，真的我在东京遇到要问路的人的话，他们都是不太会讲
啊。我不知道，因为我遇到就是他们会夹杂英日跟我沟通。对，如果真的不行，他就会说啊，
咕咕噜，
咕咕噜，咕咕噜，啊，咦哦，咕咕噜。
我觉得现在那个科技发展的关系，所以真的很不错啦，就是用 Google 有办法翻译，有办法沟通。
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在出国旅游，其实相较于过往，真的是便捷很多。然后你当下你可能真的是没有做太多功课，但没有关系，你有网路，你到那边你可以
对你再找就好了。
对对对
对，
对
啊，就是而且 Google 地图会告诉你要怎么样转车搭车。
对，所以其实
你就不太会迷路，
真的不用太担心会在那边就迷失方向或干嘛的，其实真的不用太担心。
对啊，就跟那个北北聊一聊，然后他就说，他就一直问说，哎，为什么你们会想要冬天来？因为冬天的蓝山不好看。我就说没办法，因为我们就是新年连假的关系，所以蓝山你在京都各个地方你就会看到韩国人、中国人跟台湾人。对，然后他就说蓝山的话就是夏天或者是秋天来会比较好，对，就是有花啊有草啊，就是会漂亮非常非常的多。对，而且呢我会觉得说，因为我会想去蓝山，除了我妈一直很想要去爬山的关系以外呢，另外呢就是看《神剑闯江湖》里面他的 OP 剑心走过的那个桥，然后看到那个红叶，就会让我想到蓝山的美景。所以这对我而言也是一种圣地巡礼。
是，他是，
对啊，
就像我那个时候坐镰仓去那个镰仓看那个列车是一样
的。哦，对啊，就是啊，灌篮高手的那台车过去，就觉得内心无比的感动，
就觉得哇哦，
脑袋中就有那个 OP 曲出来了，看到樱木花道跟晴子在列车的对面，我觉得我要哭了。我觉得是动漫美妙的地方，而且如果真的喜欢日本历史或喜欢日本动漫的朋友们，就是你去京都应该也可以看到哦。这个，
欸，如果你喜欢大奥的话，你真的会就是会
很感动，
很感动。我觉得，
对啊，对啊，对啊。就其实不止啦，因为京都它太多文化文物了，然后也太多历史事件在这边发生，
对 对。
所以呢，我会觉得说，如果你可能之前有看一些像歌舞伎啊，然后艺伎啊，然后或者是落雨啊相关的动画或者是日剧的话，你去那边也会
非常有感触，非常有感触。而且你在那边看到现场的，就是真的会有见习艺伎，然后跟就是艺伎就是在路上走，你会觉得天哪，好特别哦，就会觉得哦，这么历史悠久的一个传统文化，我在路边其实就可以看到这件事情。
对啊，因为像花你喜欢银魂嘛，
对啊，
像银魂的那个吉原岩上篇，你那时候可能看到艺伎或者是看到花见小路的时候应该会蛮有感觉。
对啊，那时候就觉得天哪，好喜欢啊，怎么会有这么美好的地方。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对 京都的印象一直都是非常高了，就是甚至比东京啊都还来得好很多。所以其实之前我就有跟大家说，就是有机会我们可以再去一次京都。
对对对对，真的。
而且我很推荐就是在京都一定要穿和服，我超推荐的。因为认真我觉得在那边穿和服跟在东京浅草寺那边穿和服的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对啊，而且京都比较我觉得稍微安静啦，因为这次我们去花见小路反而是没有什么人，大家可能都杀去那个清水寺了吧。然后时候我去花见小路，
可是你当他们应该 那一区都会还有职员，其实都
很多人，对，职员都很多人，
都会很多人。我觉得有一部分可能是因为疫情刚复苏吧，对，所以人流还没有到很多。嗯，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是因为例如说我去二年坂三年坂，我那时候有看到坂本龙马，坂本龙马的那个算是墓地吗？还是长眠处？就是在那一条路
衣冠冢吧，
应该是衣冠冢。
对，衣冠冢。
对对对，那时候就看到的时候，也会内心也是想起了某些角色的脸，
莫名的觉得哎，又一次的圣地巡礼，感动。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而且我那时候刚到祇园站嘛，祇园站它对面有一栋非常华丽、非常漂亮的建筑，它是歌舞伎的表演场所。所以呢，那时候我在外面就看到它那个布条上面，它放的不是那个传统歌舞伎艺人的肖像，它放的是超时空要塞 F 的。
啊、
超时空要塞 F 的角色的图，然后他们是穿着歌舞伎的衣服，然后那时候我看到就是哇，我就觉得很新奇，我就把它拍起来，我后来我放在我的限动，后来才想起来说哦，超时空要塞 F 里面的男主角阿鲁斗，他就是他本名叫早乙女友人，然后他就是歌舞伎的表演者，他是一个长得跟女生一样漂亮的男生，然后就想说哇，这个联动真的是高干耶，真的很厉害，就是日本人真的很会做生意跟卖 IP，
台湾人学起来。
我觉得光是什么日本不是很流行那个吉伊卡哇吗？
对啊，
就吉伊卡哇，
吉伊卡哇那超可爱的，那时候我跟嘎啦去那个镰仓的时候就看到他跟那个那个
大佛
对大佛联名，然后出了一个镰仓限定版的吉利卡娃，然后他就是上面就是带着那个大佛的那个法头饰这样子，特别可爱，特可爱。
这次去京都一样也是吉利卡娃，真是好多。我去搭什么阪急电车，火车头是吉利卡娃，然后呢？我去京都，去清水寺还是去什么天满宫还是哪边，然后一样也有吉伊卡娃，然后他的闹区也有吉伊卡娃的专门店，然后什么乌丸站还是河原町站那边也有一间吉伊卡娃的专门店，哇，就是到处都有吉伊卡娃、欸、对，我现在还没入坑啦，所以我去京都我只有冲去宝可梦中心而已。
那边宝可梦中心怎么样？特别吗？
嗯，比较小，它跟我们之前去的池袋还有那个哪里啊？
西浦亚
哦，涩谷、嗯、比起来小很多。可是它就是一进去就可以看到穿着艺伎衣服的皮卡丘
啊，
我觉得很可爱，
卡哇伊，
很可爱。然后这次他们主打的是宝可梦礼宾部的商品，然后跟毒系宝可梦的商品
哦。
然后因为我还蛮喜欢毒系宝可梦，尤其是土王，然后我就是很疯狂，我那时候是犹豫要不要把一只很大的娃娃搬回去，可是我发现、啊、搬回去太累没地方放，所以我就买了一些小东西，例如说像耳环，
嗯，
亚克力耳环，然后还有袜子，
嗯，
对，
那杯子那些都有买吗？
我原本要帮我朋友代买一个，他想要买那个寿司盘、哦、然后那个上面的图案是就是长得像寿司的宝可梦，就是米粒龙。
嗯，好哦。
跟吃吼爸的寿司盘。
好。
可是我那时候问店员就说啊，那个太受欢迎了，所以已经全部卖光了。
哇 ，so sad。
我想说，哎，算了，
没关系啊，就是可遇不可求啊，就这样啊。
对对对，我觉得我就把它当做一起一遇好。
对啊对啊对啊，
对，所以我每次到日本的一个都市我就是一定会先去看一下宝可梦中心，
也算是一种圣地巡礼啦，
算是圣地巡礼。
对、啊、
对对对对。那你去京都的时候你有最喜欢的景点吗？
我最喜欢的景点哦，其实我最喜欢的景点真的还是清水寺、欸、 对，
你那时候去的时候有看到下雪的清水寺吗？
有啊，我那
应该很美吧，
超美的，就是我看到了春天的清水寺，然后也看到了下雪版的清水寺，完全是一个不同的景色，不同的风景，真的四季都可以去。而且因为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清水寺在整修，所以其实它外面都在拉皮，所以它是被阴架包围住的。我其实在 去年去那一次才是 正式的看到它的本尊本体。对，然后再上去一点，就是有去过清水寺的人应该知道，就是绕过它的主殿的后面侧边，它有一个算是求恋爱运的一个庙。
哦、
oh, ，
对
对
对对对对，我想起来。
然后就是其实可以去那边，就是求恋爱签、嗯，据说那边的恋爱签蛮准的，所以就是
你有抽到吗？
我不是跟你说过我求恋爱签都是凶吗？神明都偏保佑我的恋爱，恋爱成凶的女子。
所以我后来去那个神社求帮你们求。预守的时候，我后来就直接给你那个什么事业运跟财运。
阿里嘎多，不要再帮我求恋爱运了，好可怕哦！你还记得我那个时候去，我们去那个
冰川吗？
冰川神社的时候，我那时候抽到就是，我记得是那好像小吉吧？
对，已经抽到吉、嗯。
我只要小吉还吉的时候，我真的想，哦，终于
还好
还
好还
好，不是抽到凶了，再凶下去我真的是。天下孤星啊，我
不会啦，你有二次元啊，对不对？
你说二次元男人们吗？
对啊，
好啦，如果那也算一种恋情的话，
对啊。这次因为跑了还蛮多神社跟寺庙的、
啊，
所以我这次就有尝试的一个东西叫做玉珠印。
那时候我看到你在 IG 分享的时候，我想说这是什么，好酷哦。
对，然后我在 IG 分享之后，然后就有两位宅亲友私讯我说他们也有在收集玉珠印，然后我就发现大家都有那个收集欲望、欸、因为当时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就是在画国画的阿驴、
嗯、
然后呢他就是跟我讲说神社可以去那个求玉珠印，就跟他买玉珠印。那时候我就一直以为玉珠印就只是一个旅游章的一个概念，
嗯，
然后后来才发现说，哎、欸，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更厉害，就是他是神社的人员会在你的面前亲手写给你，然后他、嗯、你就是每个玉珠印，每间神社的玉珠印不一样大小，也不一样形式，也不一样的价钱、
嗯，
通常都是300日元到500日元，
还行啦，没有到
对，就其实还蛮、
嗯、
对我也蛮便宜的。
嗯，
你光是要买一个书法字，可能就不止这个价钱。
对啊对啊对啊，
然后他就是亲手写给你，他会盖上神社的印章，然后是代表说你有来这边
参拜，
你诚心参拜之后可以得到这个。
哎、欸，那他会在哪一个地方可以进行就是
玉珠印的写字吗？
对，
其实他大部分都是在就是卖玉手，
嗯，
玉手的旁边。
你说会吗？那一区吗、
嗯？
还是因为
有时候他们会分开？
对
对
对。对，
我那时候都是先到就是卖玉手，就是那边会有 Miko-san 嘛，就是巫女们会在那边卖玉手嘛，然后通常他旁边就会写一个很大的牌子，就写说玉珠印处。然后他就告诉你一个箭头、
啊、
然后有时候他会在一个比较偏门的地方、
哦、
对，然后他会在上面写说这是不能拍照的，因为可能你拍照录影的话会干扰到他们 写字的成果、
嗯嗯嗯、
对，所以你找不同的人写你会拿到不同的字迹
啊，好酷哦。
对，然后我觉得还蛮酷的是因为日本人太会做生意了，所以我那时候是去北野天满宫、
嗯、
就是在金阁寺附近的北野天满宫，它的玉珠印呢它就有卖刀剑乱舞的玉珠印。
哦、oh, shit 真的假的？
对、
啊、
很厉害。然后它那个它是底图吧，还是它旁边的图片，它好像是放那个哪把刀我有点忘记，但是它有放舞台剧的剧照，然后旁边下面就会有那个字，然后跟盖章。嗯，因为我没有，因为我不是刀剑乱舞的粉丝，不然我应该会很疯狂。
一定会疯狂啊。
对啊，就觉得哎、欸、他们这个部分蛮厉害的。
他们真的很懂联名跟那个哎、欸、做这种包装宣传。
对啊，例如说我有查到像大阪那边的有一个神社，他有哥吉拉的御守。只是因为那时候太赶了，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去买哥吉拉的玉手。对，所以其实他们的神社
这算是一种文创商品吗？
算是文创商品，他们不只是有，他们玉手可能有比较特制的玉手嘛，然后也有不同形式的玉手，然后他们还有卖，例如说像福建道和神社那边就有很多很特别的东西，例如说像什么那个狐狸他咬的嘴巴咬的那个神器还是棍子，他们有在卖。
哈，这么酷炫吗？
对啊，所以我那时候看到，我觉得哇，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商机。对啊，而且旁边就是全部都在卖那个狐狸的娃娃。
那个福啊，哦，我那个
福建道和，
福建道和我那时候有去
大社，
哦，
就是千本鸟居那边。
我第二次没去，我第一次有去。然后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印象深刻就是充满着各式各样的人。
对，因为是一级战区，
那边超可怕。然后不要在那边穿和服，不要在那边穿和服，重复。在此声明，不要在那边穿和服，在那边穿和服你会很痛苦，就这样。
对，因为人太多
了。对，那边人太多，那边
很多观光客。
对，而且那边的能逛的地方其实并没有像二年版、三年版这么的多，然后区比较那么的大这样子，所以其实大家就会挤在就是鸟居那边，非常的挤。对，
我觉得福建道和神社虽然人很多，然后也偏商业化，可是我那时候有绕去。比较后面的地方，因为它千本鸟居其实蛮长的。
对啊。
然后我有绕去后面，然后有走到鸟居外面，然后旁边就有两个比较小的神社。
小神社。
对，然后它后面有摆放一颗超级巨大的石头，然后上面是有那个
是结界石吗？
类似，然后它是有围着
那个绳
一圈的绳子，然后上面是有那个辟邪还是的那个白幡嘛。然后那时候我看到就觉得，哇，这里面不知道是封印着
哪一只狐狸，
哪一只神兽。
哇，你要成为巫女了吗？
就脑中突然会有那什么犬夜叉啊，还是什么结界师的那个画面出来。
你要成为哪一个巫女了吗？
对，就觉得哇，这个真的很厉害，就是它被封印在那个千本鸟居后面的，
好赞哦！一定是什么千古的神，那个神鬼神之类的。
对啊，就是如果大家有去千本鸟居，也可以去那边探险看看，
看能不能解除他的封印。封印解除，
说不定就是后来会变成那个铃芽之旅的剧情
啊，有可能
什么地震之神就飞出来的。
天
哪，
好可怕哦！
对啊，我就觉得真的是处处充满惊奇耶。
好棒哦，这是一个很棒的地方哎。
对啊，只可惜这次我好像没有亲眼看到那个舞伎，有点可惜。
那个比较可惜，没关系，我们还有下一次啊。我们不要一次把东西逛完，
啊、
我们要这样子有去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
就是每个季节都去一
次。对啊，对啊，每一次都没有逛到的东西，每次都没有看到的东西。
对啊，因为毕竟这次去三天实在太短了
啦。
对。因为例如说像花间小路二年版、三年版那边，其实在几百年前江户时期就已经有非常丰富的表演文化，像歌舞伎啊，或者是舞伎的文化出来。
对对对，
所以我在这边也可以稍微跟大家可以推荐一下我最近在看的一部日剧，就是舞伎家的料理人。
刚刚跟花花一起来聊了京都行的点点滴滴，还有讲到说旅程之中遇到的大小趣事，还有我们发生的一些小意外。我们来看京都这个城市呢，它是充满了文化气息还有历史故事的一个古都，而在这个古都里面呢，自然而然也发生了非常多的故事，也因此呢，我想要花一点时间来跟宅青们分享关于京都的作品。也许谈到京都，你会想到很多京都元素的作品，然后当然也会想到说京都非常有名的动画公司，也就是京阿尼。不过呢，今天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作品呢，其实它是后来有被改编上 Netflix 上面的日剧，也就是舞伎家的料理人。舞伎家的料理人呢，它是原作是漫画，原作者是小三爱子。这部作品一开始是于2017年连载于周刊少年 Sunday 上面，并且在2021年2月呢改编成电视动画，并于2023年的1月12号正式开播了真人影集。所以呢，大家都可以在 Netflix 上面找到舞伎家的料理人的日剧来看。 一开始我就有听过五季家的料理人的漫画作品，不过真正引领我入坑的呢其实是他的日剧。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其实在影剧圈呢五季家的料理人的导演柿之裕和真的是太有名了，他是一位非常资深而且非常有才华的导演。这位导演指导过的作品真的是得奖无数，而且每一部作品都很有名。从早期的无人知晓的夏日清晨，到横山家之味、空气人形、海街日记、小偷家族，到2022年的婴儿转运站跟2023年的怪物。其实他每一部电影呢，他的长片其实都会有许多批判社会的部分。像是无人知晓的夏日清晨，就是改编自日本一个还蛮有名的一个新闻案件。它主要就是在讲说被父母遗弃的小孩子们，他们怎么样在这个大环境生存下去的一个故事，真是让人感到非常的心酸跟难过。就其中有一些角色里面的小孩子，最小的可能真的可能是正准备要上学的年纪，但是他们没有办法上学，然后最后必须要跟生活对抗。那时候看完就会觉得真的是不胜唏嘘啊。然后像小偷家族啊，还有海街日记，其实他的作品都呈现出一种围绕在家庭以及社会议题上面的故事，而且他用非常细腻然后缜密的手法，然后来把这个故事讲完，然后搭配上柿之裕和他特有的叙事模式以及他呈现出来的画面，明明是一个这么让人感到心酸然后觉得沉重的故事，可是在他的镜头之下，你就会觉得这些小朋友、这些青少年们，他们看起来闪闪发光。所以我们在柿之裕和导演的作品之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他呈现出来的电影美学是有一种真的是日本风味的和式美学。例如说他的颜色会呈现比较偏亮黄色系，然后他的光晕呢也是呈现出来一种很温暖然后很舒畅悠闲的一种氛围，可是他的故事剧情呢却是非常的沉重。像我去年呢有进电影院看柿之裕和的怪物，这部作品呢他成为了第76届坎城影展的正式竞赛片。这部作品它主要是有分成三个阶段，一开始我们观众呢看到的可能是一小部分，就是在讲说一位单亲妈妈，然后她有一个正在上国小的儿子，然后她意外的发现说她儿子的行为越来越古怪，所以呢那位单亲妈妈就认为说应该是她的小孩在学校里面有出了问题出事了，所以女主角也就是那位单亲妈妈呢就认为说应该是学校的班主任，也就是她的班导去欺负了她的小孩，然后导致她的小孩就是做了很多非常不合理的事情。然后第二阶段呢就会从班导的角度来看整个故事，然后并且在第三阶段呢哇真相大白，我们才知道说这件事情的整个原貌是什么意思。而这部作品它不只是在讲亲情，不只是在讲学校，不只是在讲教育，它同样也点出了日本社会对于同性恋或者是同性婚姻的不谅解。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见微知著的一部作品，甚至有一些细节你会觉得哇真的是细思极恐就到最后你才会把整个故事的最后一个拼图拼完。我觉得这就是柿之裕和他厉害的地方。而柿之裕和他在指导五季家的料理人的时候呢就一反之前他带有那种批判性或者是比较严肃的口吻，他用一种非常温柔非常可爱的叙事方式然后来讲这部作品。我那时候看了也是蛮惊讶的，我看完之后就是觉得哇里面的料理看起来都很好吃，然后千万不要在晚上的时候看这一部作品，因为你真的会很想吃宵夜。而五季家的料理人呢他主要就是在讲说来自青森的两位16岁少女，一位叫做 Kyo 叫做纪代， 一位叫做史密勒，叫做景。这两位小女孩呢，她们从青森来到了京都这个都市，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她们两位小时候呢，就是有到京都玩，然后看到了哇，在京都花见小路出现的舞妓们，所以那时候他们就立下了一个心愿，就是希望他们未来可以当舞妓，希望能以舞妓这个目标当做他们的梦想。所以呢 Kyo 跟纪代呢跟小景呢就千里迢迢的从日本的北边来到了关西的京都，背着大包小包的行李挥别了老家的奶奶以及青梅竹马阿健，两个人居住到京都的治屋之中。其实我们看到舞伎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被培训出来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日本的传统表演呢，传统技艺呢，它是流传几百年然后不变的，所以它一定是有个非常严谨的规矩然后来训练下一代。除了我们常常看到的例如说落语啊或者是歌舞伎啊，它就是有那种名门的规定，然后或者是你要 去拜师学艺，当然舞伎也是需要的。而舞伎的生活呢，就是从一个木造的屋子里面开始，这个地方叫做治屋，就是舞伎们居住生活的地方。然后在这个治屋之中呢，都是女性，然后里面当然也有年龄啊、长辈跟阶级制度。我们从经验最老道的妈妈开始，妈妈呢他们会引领舞伎进门。一开始想要当舞伎的小女生们，他们其实没有相关的经验嘛，所以他们连见习舞伎都没有办法当，他们就是一般的见习生。而在见习生的时期呢，他们就必须要跟其他的已经出道的舞伎或者是见习舞伎们一起居住在同一个屋檐下面，然后并且以姐妹之称。所以呢，我们可以在这个屋子里面呢看到的是一个没有血缘的女性长辈跟姐妹之间的关系。纪代跟小景呢两个人都是希望可以成为舞伎，不过呢在多次的培训跟训练之下呢，教导他们跳舞的老师呢就直接点出了纪代呢他是没有才能可以成为舞伎的。其实这个话讲得非常非常的严格，也非常的严重。不过看到这边也会觉得现实就是残酷的，因为真的有些人他的尤其是在表演产业里面，你可以看到有些人就是长得特别好看，然后他也特别的有能力跟有才华，这在表演领域里面是非常残忍的一件事情。所以呢纪代就是直接被里面的师匠呢被老师直接点说你不适合当舞伎，所以你明年的春天就回去青森吧，你会有更好的出路这样子。可是呢纪代跟小景两个人就是真的就是情同姐妹，虽然他们没有血缘关系，可是他们真的就是比姐妹的情感还要深厚。只要小景非常不希望纪代离开，后来呢纪代就想到说其实说不定他在这个治屋也有容身之处呢，就是他成为这边的料理人。生活在现代化社会的我们也会想说现在外食那么的方便， Uber E 随便叫一叫就有了，为什么你还需要一个料理人呢？主要的原因呢其实是舞伎这个行业呢它是流传几百年的嘛，然后这个京都这个区域呢其实也是非常拥有悠久历史文化的一个地方。所以你要在治屋生活，你要成为舞伎的第一步呢，你除了要学习舞伎们的用语，也就是一些古语啊还有一些京都腔以外呢，很重点的就是他们没有办法用手机。对，这是他们严格规定，就是舞伎是不能用手机的。假设你在路上看到一个舞伎用手机，那他可能就是一个观光客或者是正在体验舞伎文化的人。某部分而言呢，为了保存这个传统文化，所以他们是与现代社会脱节的。 你很难想象说一个哇年仅16岁正在青春年华的少女，他们是被禁用手机，他们没有办法看最新的抖音啊 YouTube 啊，他们也不知道 最新流行的 idol 是谁啊，还他们也不能做指甲，也不能打扮得太浮夸或是染发。我觉得这个都是他们为了要保存5G 文化很重要的一个规定。所以呢，当你成为5G 或是见习5G之后，他们都要去他们都要去盘发嘛。所以当然他们要这样子出门去吃饭其实也是蛮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每个植物里面通常都会找一个料理人或者是会来植物煮饭的欧巴桑。刚好呢就是纪代跟小景居住的那个地方呢的那个植物的料理人他就是腰痛，他没有办法来帮忙了。这时候哇一群舞伎他们吃饭都有问题了，更何况他们还要表演。所以呢纪代呢他从小就是非常的有料理天分，他就决定来担下这个重责大任。他就决定在这个植物呢担任料理人的角色。在这个故事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的确就是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出路。一开始小景跟纪代呢梦想都是成为舞伎，可是呢最后是小景是比较有才能的，但纪代就是真的对表演还有运动真的没有办法。可是他同样也找出来了，他另外也走出了另外一条路。像故事的有一段呢就是小景有问说纪代你会不会后悔来到京都，因为我觉得假设我是纪代的话，我看着我最好最好的朋友成为了我心目中想要成为的那个人，但是我自己却因为外貌或是才能停滞不前就只能做其他的角色，我那时候内心可能也会有点挣扎吧。可是呢纪代他永远都是笑容满面的样子，他就是说他不会后悔，他能跟小景在一起他就很开心了。所以我觉得这是四肢愈合他某部分啦，我在猜说他可能是想要呈现一个他想要保护这个舞伎的文化，所以他并没有在这个日剧里面掺杂太多批判社会的要素。所以假设你是四肢愈合的粉丝，或者是你很喜欢看一些社会批判的人的话，你可能会对这部作品有点失望。因为五季炸的料理人他就是一个非常我会觉得他就是一个很清爽的小菜，就跟他里面的料理一样，是一个日常菜，是一个日常家常菜的一个状态。你看到的会是五季们他们日常的生活，然后一群女孩子然后居住在这个植物之中发生的点点滴滴，里面没有很 drama 的剧情，例如说它里面不会有就是勾心斗角啊，或是我看不爽你我就在你的鞋子里面放图钉啊之类的那种很 drama 的剧情。它里面是充满了一个温暖然后正向然后清淡如水的一个关系。我觉得这个也是五季家料理人他特别的地方。当然我们也从这部作品更加了解五季们他们的生活样貌，当然也是会我之前有读过一篇文章也是在聊五季家料理人的日剧跟漫画之间的差异。日剧版呢他的确拿掉了很多漫画里面可能有稍微批判的要素，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导演他的决定之一吧。所以假设你想要看更细节的舞伎们的生活起居的话，就是很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他的漫画。那时候也是会有人去怀疑说哇你要两个真的是青春年华的小女生，她们才15、16岁就离乡背井，就只是为了要圆梦逐梦来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然后被关在一个屋子里面，每天都只能练习，然后跟一般的女高中生一样。而且更何况他们两个 也没有办法上大学，然后成为舞妓之后呢，说不定你也没有办法谈恋爱或者是结婚，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残酷的一件事情。要是你没有办法对你热爱的事情达到百分之百的奉献的话，你可能就没有办法胜任这一个工作。因为像里面有提到里面有一位非常有名的舞妓，他叫做白子，他曾经有一位喜欢的人，可是最后呢，白子呢他选择了就是继续留在京都，然后做他最喜欢的舞妓这个职业，就觉得他没有办法跟他喜欢的那位男性就是一起远走高飞到东京去打拼，我觉得这是他的抉择吧。那时候看完之后也是觉得真的，如果你想要达成某个目的的话，真的是必须要有牺牲的。所以我们看到了舞妓可能也不是这么光鲜亮丽的事情，而且又加上他们服务的对象呢，其实大部分都是年长的男性，当然有部分是女性，所以也呈现出来了这个行业虽然看起来很特别，看起来很光鲜亮丽，但其实上它里面也是有所谓的阶级，跟它里面有所谓的阶级以及性别的差异在里面。若是以想要理解舞妓文化的话，我非常的推荐舞妓家的料理人给大家。我觉得除了舞妓家的料理人以外，大家在电视上或者是电影院曾经有上映过的艺妓回忆录啊，或者是像是恶女花魁啊等等的，我觉得都可以一起去看。大家也可以从这三部作品里面知道说到底舞妓、艺妓还有所谓的花魁到底是什么样的差别。虽然看起来很像，我觉得可能一般的台湾人到京都，假设真的看到这三种职业的其中一个，应该都分不出来他们谁是谁吧。所以呢，我觉得可以从流行文化作品，可以从影剧里面得知说到底这些生活在日本、生活在京都的传统表演者，他们到底是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我觉得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当然还有很多作品还蛮值得推荐给大家的，也许未来有一天我也可以专门做一集是关于日本的传统表演，无论是舞妓、无论是艺妓、无论是花魁或者是歌舞伎、能剧，我觉得日本对于这种文化财的保存都非常的认真，我觉得这也是台湾可以多多学习的一个地方。当然以电视媒介或者是漫画媒介，然后让全世界的人更加喜欢这些传统文化，或者是用这些方法来保存传统文化，我觉得都是很棒的一件事情。那今天呢，我就以舞妓家的料理人呢为我的京都行画下一个完美的句点。下一次的日本行不知道会去哪里，就请大家期待一下咯。如果喜欢这集节目的话，请到 Apple Podcast 帮我按个五星好评，并且到 Spotify 留下你的留言，也别忘了这些平台 Apple Podcast、 KKBOX、 Spotify、 First Story 都记得关注追随起来，也别忘了到我的 IG 跟我聊作品哦。好，就这样，让我们下集再见咯。 YOLO